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今天呢，我们呢就收到一个信息，跟我们的节目挺紧扣的，就是呢，我们的真道分解在1月23号开始呢，就有这个《使徒行传》
对，
然后呢就请了叶明道老师播音。
哦，其实呢，这个因为是。我们真道分解已经有66卷圣经的解经呢都做完的，这个是以前制作的。叶明道老师呢已经退休多年，
而且呢回天国了，
也回天国了，所以呢这个是重播他以前制作播音的一卷书卷。
嗯，对了，那我们就收到8340呢，他就说叶弟兄平安，我又听到你讲到的声音了，非常感谢神呢，你在真道分解很久没有出现你的声音了，我想啊你在别的地方服侍主了，那在天国服侍了哈，那没想到在真道分解又听到你讲到真切明白，声音清晰洪亮，精神饱满，我就感谢神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充满了信心呢、让神保守他的身体健康，头脑灵活，大脑清楚，吐字清晰。
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对叶老师的喜爱啊，其实呢真的每次听叶老师的声音呢，我的心都觉得回想到很多年前他跟我们一起同工的样子，那种有力度，那种有信心。
对，他会在天国里头继续替神做播音员的哈，可能去做其他行业也难说，很难说啊。那但是神会继续使用他在天国的生命。那好，另外呢，在这个拥抱每一天呢，上个礼拜我们说过呢，有一个栏目叫人生在世的三大关系啊，这个神跟人呢、人跟人，人跟自己啊，那个的关系我们会播送到2月3号的，也记得留意收听。
好，那我也说说了，到2月13号就是情人节之前呢，空中辅导就会播出一个叫做《单身路上不孤单》的一个栏目。其实呢，就会播讲呢，一位神学院的院长他写的书，那本书的名字叫《单身路上的祝福》。其实呢，他自己就是单身了很多很多年，到了比较成熟的时候才找到他的伴侣的。
好复杂的那个情绪，就是呢前几天呢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发红包，
对，
我第一个发就发给文慧老师。
哦，
那文慧老师盯着我看了两眼，无奈的收了。然后呢第二个我发给乐意老师，乐意老师说哎你给我干嘛，你这个小年轻还给我发红包。我说单身的也得祝福一下嘛。那他说哎拿来吧拿来吧，很不情愿。那我说你这样不情愿我就不给你了。那我明白可能单身的弟兄姊妹呢真的会面对一些的不同的想法。
其实呢发红包这回事呢，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文化。香港比较特别，就是呢凡是单身的都可以接受红包，但是在其他有一些地区我知道呢，他们是工作了就已经要发红包，不用管他单身不单身。
哎，副台长，红包拿来。
你已经工作了，你应该要发红包而不是收红包，对不对？
哦，好，那就记得留意了。这个单身路上不孤单，相信呢，这个能够牧养我们很多单身的弟兄姊妹，是空中辅导的栏目。
对，刚才我说的，其实呢也是提醒万峰不要看收红包这件事情呢，就觉得单身的人的心态要怎么样调整。那不过呢，也还是鼓励单身的朋友一起来收听这个栏目的。
这个在2月13号才播出。那为什么我这么早已经说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电子卡，就是从明天开始呢，你可以发电邮到空中辅导的电邮，就索取辅导@良友1.net，它就会给你一个鼓励，就是天父为我们一生预备最美好的道路，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他的儿女，只要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中必定蒙福。
这样的一个电子卡呢可以怎么用的，就是
安慰自己了，看着他
放在电脑的这个桌面，对不对？
屏保
哦，或者呢，手机能用吗？
这个是横的，手机得直的，
哦、所以就不能用，就放在手机可以常常看一下。
打印出来也行，
看着来祷告也可以啊。
对了，记得明天开始可以索取这个电子卡了。那现在我们继续寻根之旅。
每一棵树都有无数的根。
基督教会扎根地球2000年。根更加多不胜数。
今天让我们一起踏上寻根之旅。
哼，把这些根都给我拔出来。
今天要来寻根的就是关于灵修了，因为呢，在基督教我们常常都说呢，信徒一定要灵修嘛。那到底灵修是怎么来的呢？
对啊，我想来想去也想不通，我想了好多年，直到今天
啊。其实呢，以前我刚刚信耶稣没多久呢，我就去参加一个夏令营，然后呢，常常他们说呢，早上要晨更，我就在想什么是晨更呢，我就搞不清楚
什么晨更呢。
哦，你也没听过吗？
没有，
其实就是灵修。
哪个晨哪个更？
早晨的晨，更就是更新的更。
哦，晨更，
对，
哦，就是早晨要更新自
己。但是我就发现呢，到香港来以后，我没听过这个词语了。
有晨更崇拜，试过，就
是
在天亮的时候就开始崇拜。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听众朋友一起，跟着万峰博士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灵修。
其实我到今天之前也不太理解灵修，我经常就是学什么读经灵修祷告嘛，读经我会，祷告我也会，灵修什么才是完成
的。但是我觉得灵修呢，其实就是里面包含了这些，最主要就是跟神建立一种关系，就是
那我读经
里面的修行嘛。
我读经也能建立关系啊，我去祷告也能建立关系啊，我去崇拜也能建立关系，甚至我现在做节目也能跟神建立关系啊。那我这个算不算是广播灵修呢？
我觉得灵修应该是独自一个人跟神的关系。
那我独白的节目，五的空间
不算呐、啊。你是跟听众在讲，虽然是透过空气。
所以我到现在我还是在一直在摸索，于是我就去研究。那灵修呢，原来在圣经里头呢，没有一些很具体的灵修，除非你说什么保罗到第三重天啊，那些的属灵经验是他的灵修了。但是否则呢，在教会历史里头呢，是到公元四世纪，大概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以后，才有一些的比较恒常的灵修体验，因为之前被逼迫嘛。那但是灵修需要有空间，有独处长期那个的感受。
其实呢，我们有时候都会听到呢，早期会有一些修士，他们呢会退居在荒野啊、沙漠啊，然后呢就自己在我们说修行了。其实他那是算不算灵修呢？
那个就是最早期的咯，就是他用离开世俗、离开那个平常生活的环境，就独自跟神相处，那个就是灵修。例如埃及有一个叫大安东尼，就躲在一个废弃的城堡里头，传说中几十年来只喝水啥都不吃。
怎么活啊？
传说就1000几年前就这样说了。还有一些朋友给他丢白面包，也不能进去见他，怎知过了几十年以后发现他呢，哇，又健康又肥又胖，又胖又白，那样的情况
真的很特别。
那你看看你信不信。但是他们就用这些的角度来美化了一些的灵修跟神相处，导致我们的身体健康。
我听过更极端的，就说呢，要坐在一个柱子上面，非常高，然后坐在那边灵修，大家都会看得到。我觉得呢，这种太高调了吧。
他们坐在那个柱子上面呢，也不喝东西也不吃东西，有些时候就算吃喝呢，拉呢也是在柱子上面，
在上面拉。
对，有人就给他送食物啊，拿走他的排泄物那样。那也有这样的沙漠的教父。但是后来呢，因为每个人都听说，哇，这个著名人物好像今天的网红一样，就每个人去看他
去打卡。
对啊，问打卡。对了，然后呢问他信仰问题啊，就这样呢就变了一个。
他没办法退休啦，如果是这样。
于是有个教父就越建越高，那个柱子就是不想理你。
那还能下来吗？
能爬梯子啊。
哦，
派个小弟来搭个梯子就可以了。还有有些时候他就专门下来回答问题，回答完问题又回去了。
哇，这个是我觉得很极端很特别的一种对神表达他的一种爱或者是追求吧。
但是别人就觉得这个敬虔呢、啊，那你也可以当然说好像圣经一样，你这个法利赛人就是喜欢在路口祷告，但是他是在沙漠里头祷告，就是你这些路人要去沙漠找他吗？
他在柱子上面来祷告。
对对对，对了，但是什么样才有一个有规模的灵修模式呢？就是开始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有一些修道的团体兴起，例如特别是今天还是有的天主教的修会，其中一个叫本笃会，就是现在那个教宗不是本笃吗？
对，
就是这本笃会，他就是呢，在他的规条里头呢，他特别呢说人要透过三种方式来灵修，第一呢就是公祷，就是一起祷告，第二呢就是也是公的。但是是工作，就是要定期去耕田呐、啊哦、种田呐、啊然后做一些的杂物，就透过这样的简朴的服饰来得到这个修行的那个工作。另外呢，就是圣言诵读，圣言诵读呢，也我觉得这个年代也开始重新流行了，就叫 Lectio Divina。那它就是呢，透过读圣经的经文呢、啊，然后反思圣经的经文呢、啊，然后再默想呢、啊、背诵呢、啊，就重复这个做法呢，就让我们呢可以深入理解圣经了、
啊。对，其实呢，在香港呢，我就发现有很多一些退休的场地都是天主教的。地方不过呢基督徒也是可以租用这些地方来使用，我就也去过，有一些退休的日子就借用那个地方让自己安静下来。
对啊，因为他们的那个传统丰厚一点，基督教的那个传统待会儿再说。那这个就是修会的出现呢，就为灵修呢定下一个规章了，就是说你要做一二三四五，你就可以完成了你的那个灵修的模式。当然有一些极端一点的修会，就是你看电影也看过一些什么修女啊，永远十八岁以后就永远待在那个小群体里头，永远不能出来，与世隔绝啊，也听过有这样的情况。那他们就是透过离开世俗，就是完全投入在跟主建立关系当中。
哎，你有没有听过呢？东正教呢，也是透过另外一种的诵读圣言的方法呢，就是耶稣祷文。
对，耶稣祷文就很简单，就是呢，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就是这么简单，他就透过重复、重复、重复，好像我们以前念佛啊，他就念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就是透过这个角度呢，首先我们念呢就是用口来念，然后就慢慢变成由心来念。但是这个呢就会我觉得有点神秘主义。你觉不觉得好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Lectio Divina 圣言诵读呢就很好像很规章一二三四五，这个呢就是反过来，你就一条然后慢慢想吧，慢慢融化到你内心吧。
我自己觉得呢，有时候如果对于一些群体啊，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像你以前提过没有受教育，以前社会上呢有很多都是可能农民啊渔民啊，用这种方式来教导他们，帮助他们去默想呢，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如果没有这种很简单的规章呢，他们就不知道从何入手。
所以这种呢就延伸到后来天主教会用这玫瑰经啊，或者一个叫三中经啊，他们都用这个模式重复的那个念诵来灵修。那如果内容是扎实的，那个也就没问题。例如如果我念主导文，我不断重复重复重复念，你一定会有得着。
是，都是一种默想这个经文或者默想那个内容，默想其中上帝为你做了什么，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些的奇妙的作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灵修了。
对了，但是这种呢就是在中世纪立了起来的，但是到中世纪后期呢开始呢越来越多关于神秘主义的一些的信仰的灵修的操练，例如默观，就是例如我看了一朵花， 然后花开了，花落了，这个是不是人生呢？神引导我们的人生怎么样？透过花就看到神的话语那样，这样就比较幻想性比较强。
是啊，所以呢，我觉得在信仰当中有很多范畴呢，是随着历史呢一直演化的，随着人不同年代的这种进化，因为你总是觉得，哎呀，这种方式太老了。啊，旧了，大家都这样用不好了，就想一些新方法出来。但是呢，看看用的人怎么用啊。有时候用的不好呢，就可能成为另外一种极端了。
因为每一个人的确呢，他有不同的长处，还有他的经历。有些人真的他喜欢透过重复的方式来深入扎根于一些东西，有些人喜欢基于圣经的那个角度来做，有些人真的是充满幻想的，例如充满创意的人，那他透过这个方法也能跟神建立关系。
以前我们都介绍过，有人透过书法可以灵修，有人透过跳舞可以灵修，对不对？
嗯，对，那些都是工具，但是那个都是一些充满一些的思想的那些内容，但是它的框架还是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相似。比如说书法灵修呢，它的那个做法其实也是将那个圣经默想以后反思以后再写出来来表达嘛。所以其实跟刚才我们说 Lectio Divina 那个模式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跳舞灵修也是比较跟我们刚才说充满幻想的那个灵修就比较相似了，就是透过经文看一看以后，默想过以后，就透过一个充满幻想的方法来表达出来。
其实呢，最近我们教会就会推动另外一种，就有一点像十五世纪开始用的，就是呢我们默想圣经里面一些故事和经文，然后呢就默想自己呢进入那个场景，跟耶稣对话，或者跟当时那个角色或者门徒来对话，有什么反应，观看他们的一些表情啊、动作啊等等，给自己一些提醒。
那这个可以打游戏就可以了，现在有个游戏叫我是耶稣可以模拟耶稣行神迹。
这个
是不是差不多了？
这个有一点好像没有圣经的根据吧。
它是完全有圣经的根据的，所以那个游戏不好玩，因为东西我都预测到了，所以它有圣经根据。那所以这个角度也是带入的方式，也是一个好事。因为呢，到十五世纪开始有这印刷术，所以他们开始可以读书，所以呢让圣经重新成为中心呢，也是好事。后来呢，到了十八世纪，这些的刚才说的那些神秘啊、那些默想啊模式呢，就被一些的读书人呢，慢慢推翻了。因为他们说，你幻想来幻想去，那个什么一朵花，什么幻想基督，
不如就看经文吧。
对呀、那就不如就看圣经，就喜欢好像康宁刚才说的，看启节经文，反思，然后甚至用理性主义来挑战这个神秘色彩的。或者灵异解经的那个方式，因为灵异解经真的，哎呀，我看到这个就幻想了好多东西出来，也不一定合乎那个圣经研究的那个文学嘛。
我觉得呢，其实真的要亲近神呢，有很多方法。上帝呢是很有创意的，你也很有创意，都可以的。但是最终呢，就是我们要透过神的话语来研究，不然呢我们这种脱缰的一种思想模式呢就会很可怕。
但是刚才我们主要那四种模式呢到今天还是盛行的，例如说刚才有一个规律的透过我们读几节经文反思那个经文内容，圣言诵读那个模式，刚才修道的模式就是完全居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那个环境里头灵修，第三个就是刚才说耶稣祷文的那个模式，就是透过一个同样的东西
重复
第四就是透过幻想的那个模式，都是这四个大传统到今天我们还是继承着。
是我的意思就是这些方法就是工具嘛。那希望呢这种介绍也让听众朋友长长知识，以外呢也可以思想一下，哎，我们的灵修生活是不是也你觉得满意呢？在今年你会不会呢自己立下一个心愿，在这方面来扎根呢？
我没力气了。
兔子，我就说你个没个持久力。
你这只小龟，
跑得快当然好，但是基本功要扎好根才能跑得更远。
良友电台2023年春节祝福您，
往下扎根，向上奋进。
1949年7月29日，一道电波飞越神州，
良友电台分分秒秒传递大喜的信息，
每一个节目就像颗颗珍珠，在漆黑的夜里闪闪发亮。
这是奇妙的恩典，带给世人盼望，点亮你我心房。
欢迎您收听《点亮信房》。听众家人你好，我是秦贤，今天呢是大年初八，那再次祝福你呢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出入平安。今年是兔年呢，特别祝福你兔气扬眉。那今天呢为你带来呢丽萍姊妹的分享，在点亮心房当中呢，她呢就点选了以下的这个很长寿的节目，就分享他对这个节目的看法，以及呢他从节目当中的一些领受。这个节目是什么节目呢？听下去就知道了。把时间交给丽萍吧。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又来到点亮心房。这一次我突然想给各位家人们介绍一下另外一个节目，就是在当有弟兄姐妹在婚姻、亲子、信仰、人际关系、教会服事当中等等遇到有问题困扰你的时候，都能够来咨询我们的两位师母和天成老师。这个节目我也常常收听的，尤其是在周二和周四的时候，我都会默默地到第五空间里和家人们问声晚上好，还有在新的一年里可以用电邮的方式索取本节目的贺卡，里面既有神的话语，又有来自基督里的祝福和问候，实在是又喜庆又有爱又温暖。我想大家也都能够猜到，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有几位老师用耐心和爱心来帮助每一位听众和听众家人们交通，非常值得欣赏。那么我自己也曾打过热线联系过周师母，虽然周师母在去年的8月就退休了，但周师母想到了肢体们的需要，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回到了电台，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帮助每一位家人。其实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去年7月的一次拨打热线的时候，周师母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很需要爱，要相信神爱你，你要在早上、中午和晚上都告诉自己，神是爱我的。是的，人是需要爱的，我们都需要神的爱。当我们反复思想神的爱 心中充满神的爱，就有力量去爱人。另外也分享周一当中的一个环节，有周师母和其他几位博士帮助我们靠神建立正确的婚姻观，和最近黄嘉言师母所讲的如何用爱和智慧来教养孩子，培育孩子有好的品格，这一些对我们的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包括对你的孩子以后，也都是非常的重要。就像节目里面有一位姊妹分享见证时讲的一样，其实夫妻的关系和家庭的气氛对孩子的影响很大。这个节目当中主要就是帮助我们用爱心、用耐心和智慧去经营婚姻和教导自己的孩子。确实只有我们自己的状态好了，才能够有力量去温柔地带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包括教导孩子、爱孩子。我在原生家庭受过一些挫折，有时有点想不通，不过正面一点，这个挫折教我对婚姻要谨慎。我想大家也应该跟我一样很需要这个节目。各位可以在每逢周三上午9:30到12:00，周二和周四晚上的直播时间7:00到8:00拨打热线与空中辅导主持人进行交流，特别可以与老师们分享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自己的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我最喜欢里面的一段片花，大家来听一下这一段片花。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每次收到空中辅导节目回复我的电邮，总是感到很温暖。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 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今天呢，读一下分享啊。第一个是维珍说的哈，新年快乐。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呢，良苑本科答题45分钟不够时间呢，怎么办呢？
哎，会不会是看到题目以后希望找找资料，所以时间不够
了？我们是开卷考试嘛，可以啊，
可以啊。
但是问题是，你看到问题的时候才开始找。通常就
不够时
间
了，所以你还是要先温习，先听课，比较有把握的时候来答题会比较好。
还有第二个方法，我偷偷告诉你，用电脑搜寻。
万峰不要这样子，我们还是呢为学习来学习的。
嗯，最重要是你学会了东西呢，希望你可以继续在这个真理上面成长。那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分享，任何对电台的建议，都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开头爱广播，或者电邮到 iradio@良友.net 给我们。
是，我是康宁，
我是万峰，拜拜。
再会了。
扎根更深，吸取养分，滋润生命，无惧面对干涸，扩展人生，抓紧土地，屹立不倒，不怕狂风吹袭。扎根更深，吸取养分。